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在这个光明的季节，愿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往前面走，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主，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光明。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讲的听的，主，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主，我们同感一灵。主，愿意你再一次的加添力量在孩子的身上。主，让我能够把信息讲得清楚，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周要进入 Parasha Vayishev， 它的意思就是他居住，或者是说他定居。这是从创世纪37章第一节到第40章的23节。而 Haftarah 的部分呢，是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八节。新约的部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及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都知道，这一周的 Parasha 通常都是在每年光明节的 Shabbat 在会堂里面宣读的。而这个光明节的由来呢，是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马加比起义，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以及在圣殿做为期八天的重新献殿的一个仪式。但是那个时候的圣殿呢，只有足够燃烧一天的油，却奇迹的点燃了整整八天。所以每年的这个光明节，大家呢就一起欢乐，因为神在其中创造了神迹在里面。但是呢，犹太传统说，每次当读到 Parasha Vayishev 的时候，人们的心就会显得非常的焦虑。焦虑是一个名词，定义为一种深深的不安还有恐惧的感觉。记录着约瑟和他的哥哥们扣人心弦、痛苦和折磨的故事。他居住，这是本周周间妥拉，也被称为父与子，或者是说兄与弟。开始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雅各住在迦南地，住在就是他定居在迦南地。37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他们定居在希伯伦。而约瑟因着哥哥们的嫉妒，他就将他卖到埃及为奴，就开始了奴役的生活。38章我们进入了一段有关于犹大跟他玛的故事。39章是约瑟他被卖到法老的大臣波提乏的家中，即被波提乏的太太引诱不成，反而被诬陷，被下到监狱里面去。40章说的埃及王他的酒政跟他的膳长，他们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就被判入狱。约瑟为他们解梦，而且这个梦得着应验。酒政出了狱以后呢，他就将约瑟所托付他的事情他忘得一干二净。我相信这些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里讲台讲的都非常的清楚，大家都知道这些记录。今天我想要从父子的一生来谈。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从母父出生时他就与他的哥哥以扫相争，为了长子的名分，因着妈妈利百加的疼爱，用欺骗的手段 骗取了长子的祝福，但是同样的也激怒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要杀他，逼得他不得已，使他逃离了父母家的舒适圈，往舅舅拉班的家去。那遇到了比他道行更高的拉班，所以他为心爱的拉结替拉班劳苦工作了14个年头。但是雅各在这个期间，他也用了计谋，使他自己的产业更加的发达，得了许多的牛群、奴婢、骆驼和驴。但是当他带着他的家眷准备逃离拉班的时候，拉班带领了他的众弟兄前去追赶他，总共追了7日，所以在基列山他就追到了约瑟，就追到了雅各。雅各呢，在拉班家20个年头的日子，雅各自己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为了你的2个女儿，我服侍了你14年，为了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他说，你拉班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因着神在梦中向拉班显现，并且因雅各的苦情跟劳碌，就责备了拉班，因此拉班他就服软了，他就与雅各立约，拿了一块石头来堆成一堆。那么堆完了以后呢，大家便在一旁吃吃喝喝，完成了立约的程序。当他回到西尔与他哥哥以扫和解，他并没有与他的哥哥一起前往哥哥的家，雅各他就往苏哥去了。即便神将他的名字由雅各改为以色列，他的厄运似乎并没有过去。拉结难产死了，长子流便与雅各的妾毕拉同寝。以撒活了180岁，就到了这州的妥拉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以撒寄居的地方。犹大圣贤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雅各当他历经了沧桑磨难之后，他就想要在他父亲住的迦南地定居。雅各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 shalom 的日子，他想要在那边好像过一个很平安的日子，他不要再四处的奔波，他要定居在他父亲以撒的那个迦南地。正如约伯记3章26节说到，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泛滥来到。传统的说法，这是引用雅各所说的。那这句话如何应用在雅各的身上？雅各说，我不得安逸，因为以撒他偏爱以扫。他说，我不得平静，是因为拉班极尽方式折磨他，磨练他。他不得安息，是因为他的女儿底拿在世界被玷污了，接着却有患难来到，这个患难是因着约瑟。但接下来的磨难似乎不止雅各，也降临到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的身上。父亲的宠爱，即为约瑟做彩衣，引起他哥哥们的记恨。约瑟向他的兄弟和父亲讲述了他的2个梦，这2个梦预示着他注定他要管辖着他们，他们要向他下拜。而这2个梦将这个仇恨值 就推到了最高。传统的说法是西缅和利未他们想出了计谋要来杀害约瑟，但流便呢就建议他们把他放进旁边的那个坑里面，他打算稍后再回去把约瑟救起来。所以当约瑟在坑里的时候，犹大就将他卖给了一群路过的以实玛利人，他的哥哥们呢就将约瑟那个彩衣浸在山羊的血中，他们拿回去给雅各。他们并不是说这是你儿子约瑟被恶兽吃了死了，而是他们来到他父亲的面前，对他父亲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所以从头到尾他们没有报恶心，他们只是把彩衣拿了问他的爸爸说，这个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你认一认。而说被恶兽撕了却是雅各自己说的。对雅各而言，人生的道路好像充满了一连串的不如意，而这个不如意好像没有尽头。那我们再来看约瑟，约瑟这个名字当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给他取名叫约瑟，他的意思就是增添的意思。母亲拉结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拉结一个儿子，好像像我们所说的招弟，他有一个任务就是招弟。看来约瑟的人生也因着被卖到埃及，他走进了悲惨的人生。他被哥哥们丢在一个坑里，夺去了彩衣，坑里没有水，更不用提到有没有食物。他被哥哥以20舍克勒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到了埃及又被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一个被父亲捧在手心的宝变成了被卖的奴隶。虽然他受到波提乏的重用提拔，但是因为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不成，反诬陷他，使他入了狱。到此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人生走到了谷底。但是在约瑟的故事中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使他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雅各和约瑟同样的遭遇到哥哥们的仇恨，这就是本周的中心思想。在面对这一连串不公平的对待，当哥哥们看到父亲的偏爱，在心里产生了极度的恨意，甚至不愿意跟他好好的说话，可以看到以扫的态度跟约瑟哥哥们用极度恶劣的态度对待弟弟约瑟。在雅各和约瑟的脑海里多少会有不满，过不去的地方，我们说过不去的那个坎。就像雅各他对拉班说，这20年来你怎样苦待我，磨练我，使我遭遇磨难，他就对他讲出来。我相信这20年来他积蓄了很多的愤怒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对于他的哥哥以扫他却有一个恐惧的灵一直围绕着他，他一直没有办法抹去是他哥哥说要杀他。但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入了我的心，那就是 let go， 放下。可以看到雅各和约瑟 同样有这样的特质，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功课。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有个小刮胡，上面写的“饶恕”，原文做“释放”。所以嘴上说饶恕，或许不难，但释放，或说放下，或说不再纪念，却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不容易的功课。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姐妹，她常常坐在教堂里面，她就一直祷告，然后她就一直认罪悔改。她每一次认罪悔改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隔了很久，她的眉间仍然是深锁，她没有办法释放。那么有一天，牧师就问她，为什么你每个礼拜来教会的时候好像都不是那么快乐？这个姐妹就跟牧师说，她说，我常常认罪悔改，但是我不知道耶稣啊有没有原谅我。她的牧师对她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原谅是什么，饶恕是什么吗？就是忘了，就是忘记了，放下了。当我们祷告，当我们认罪，在那个当下，耶稣啊说，我知道，过去了，就交托了。所以从此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已经过去。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饶恕这个功课，虽然我们讲起来非常的简单，嘴巴就出来，你原谅我，你饶恕我，但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当你说饶恕，就是放下，不再纪念，不再说起，不在你的嘴巴里面再说出来，已经过去了，涂抹了，不再影响你的人生。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都过去了，不会把自己局限在那个小小的监牢里面。嘴巴虽然说饶恕，但是你的心里并没有放下。这是我觉得我需要继续努力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不再纪念放下，就是从我们过往我们的思想意念抹去，释放了。但是如果这些过往仍然会出现在你的思想跟你的嘴巴里，那么这就是不饶恕。所以雅各跟拉班立约吃吃喝喝之后，他放下了对拉班的不满。但雅各在庇奴伊勒之后，与他的哥哥以扫相见，说到以扫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那一刻似乎仇恨没了，雅各放下，他放下了这么多年对哥哥的那个惧怕，他放下了，不再想起来。所以到了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当雅各他的年岁满足了之后，与列祖同岁。那五十章第十七节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 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样的话，约瑟就哭了。他安慰了他的哥哥说，不要害怕，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在这个年岁中间，他的哥哥们没有放下，他们一直认为约瑟可能有一天会对他们报复。但是我们来看约瑟讲的这句话，约瑟他不但放下，而且他高举的神全能和荣耀。他跟他的父亲一样放下释放。接着这一周的妥拉插入了一段有关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他说犹大看见迦南人叫苏雅的女儿，他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犹大娶的妻子是迦南人，而且在妥拉里头并没有记载他叫什么名字。那么他是迦南人，他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当他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他说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但以撒在给雅各祝福并打发他前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祝福的时候他嘱咐雅各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犹大他有三个儿子，我们都知道厄南和示拉。犹大为他的儿子娶妻他玛，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讲他玛是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什么人。那么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根据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6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不见。所以犹大就要按照这个习俗，要他的二儿子厄南来娶他玛。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的哥哥留后。那么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的眼中他就看为恶，所以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就要他玛回家等第三个儿子示拉长大来娶他。当然这是犹大搪塞他玛，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的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了，像他两个哥哥一样。但即使示拉长大仍然没有见到犹大信守承诺，所以他玛就趁着犹大上亭拿的时候，他就佯装妓女与他同房，并且他娶了犹大的当头当信物，就是犹大的印带子和手里的杖当当头。当犹大听说他的媳妇怀孕了，下令他要以卖淫罪来处决他。但当他玛拿他留给他的当头时，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是啦，你知道他嘛，后来就生了双胞胎，法斯勒跟谢拉，法斯勒就是大卫王的祖先，这也就是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所记载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第四节，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第五节，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这是耶稣啊肉身家谱。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他玛到底是谁？妥拉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但是当有人来告诉犹大说他儿父做了妓女，而且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我们常常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若有行淫的人要把他拉出来用石头打死，但是很少说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那是因为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九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所以犹太的传统说他玛是闪的后代，他的父亲是祭司，他是祭司之女。我们都知道耶稣啊，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即便犹大娶了迦南女子，神仍然使犹大与他玛祭司的女儿生了大卫的祖先法勒斯。我们可以看到人会误事，但我们的神他总不误事。当他命定好了，这是他所要做与耶稣要有关系的，那么就是一定会做成。犹大的圣贤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恶有恶报，当年犹大拿着山羊的血染红了约瑟的彩衣，欺哄他的父亲，现在他玛用一只山羊愚弄犹大，他玛被拉出要被烧的时候，他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请你认一认。有没有非常的熟悉？当年他们把约瑟的彩衣拿回去给他父亲的时候，也对他说我们捡到这件外衣，你看一看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所以相对起来，对照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是一样的。最终犹大承认说他玛他比我更有意，这个有意的女人成为大卫的祖先。本周的 Haftarah 提到了十个哥哥卖约瑟的事情，我这也是本周的 Parasha 很重要的一个记录。阿摩斯他对以色列人的谴责开始于他们所犯的三个基本的罪，第一个不当的性行为、奸淫、偶像的崇拜跟谋杀，但神一直对他们有耐心。然而他们的第四个罪却越界了，他们虐待无辜者、寡妇、孤儿和穷人，实质上他并没有照顾到以色列全家。神提醒犹太人他如何慈爱地将他们带出埃及，带领他们穿越旷野40年，并且在应许之地定居，在那里神将预言的恩赐 赐给一些人，并且激励其他的人要成为拿细耳人。然而犹太人并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他们给拿细耳人喝酒，葡萄酒，并指示先知不要说预言。阿摩斯他也描述到神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他说到到那日，勇敢的勇士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我们知道每次当圣经上面讲到大到那日，说的就是到末了的那个日子，哈夫塔拉以神警告来结束，也让人想起他对他子民的爱。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神对他的子民的爱使他能够体验到他们错误方式的更直接的因果关系，然后教导他们，洁净他们，并使他们能够回到义的道路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申命记28章第9节告诉我们，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名。第10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11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12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13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遵行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弟兄姐妹，到了我们已经很靠近到那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你如何让你自己能够按照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话去做？明明白白的字写在那里，他要你遵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到末了的时代，神看人是看他的心，所以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改变，如果你没有办法像约瑟、像雅各一样，在很多事情上面当你采取饶恕你就放下，那么在审判台前你怎么样对待别人，神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审判你。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虽然困难，但是当我们学习放下，把这些与他人有过的争执不满都从我们的脑海里面抹掉，常常我们会觉得我都不再纪念了，那是因为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底。但是哪一天当时间到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人点火的时候，你就会爆炸，就会起来。这也是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间，我要积极，我要努力，我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就像约瑟，就像雅各一样，学习原谅饶恕，然后放下。 这就是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的。我们可以说我要谨守遵行神的话，但是更深度的那些意思，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抓住它？你有没有真正的说，主啊，我愿意，虽然好像自己没有面子，好像自己没有办法越过，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可行。而且他应许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必使我们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会成为一个人人看见你就知道啊，他是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件何等光荣、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这一周，当我们看见约瑟走到最谷底，下一周开始，他要走上人生，他人生的巅峰。就像在这个光明节的日子，当我们心里面没有藏的任何黑暗，也就是那个光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照耀，我们可以发出光亮来，我们要做光做盐，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你如何能够让自己身体里面发光？你如何让自己能够从心里面说，主啊，我听从你，我遵行你的律例典章，凡你所说的我都做，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是一个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两个王，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神。但如何你将自己从你的心中那个做王下来，完全顺服在神的教导，他所说的话里面，谨守遵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到那日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将来就算在审判台前，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与各位弟兄姐妹共同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路沙巴沙曼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知道这个人生的功课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极其不容易，但你帮助我，当我选择饶恕，当我选择原谅，主你就让我放下，不再纪念过去，就过去了。在过来的日子，主我仰望你，让你将你的话语更多的充满我，使我的生命里头充满了光明，没有任何的黑暗在我的生命里面。主啊，让我真的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间，主虽然我们有很多时候走岔了路，但当我们回头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将我们抬举到最高，与你同坐席。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谨守遵行，真正的按着你的话语去行，讨你喜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Shalom, Shalom.